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八月七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两名年迈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被判定反人类罪的罪名成立，并且被判处终身监禁。35年以前，共产主义组织红色高棉的血腥统治造成柬埔寨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联合国支持的法庭星期四判定83岁的前红色高棉国家元首乔森潘和88岁的前红色高棉意识形态首脑农谢谋杀、政治迫害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罪名成立。在首席法官宣读法庭判决的时候，乔森潘和农谢表情平静。乔森潘和农谢是目前还在世的前红色高棉最高级官员，他们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声称他们或者对有关罪行并不了解，或者没有权利加以阻止。法庭驳回了他们的申辩。法庭指出，乔森潘身为国家元首，意味着他了解柬共的政策。法庭还发现，农谢在柬共内部行使最终决定权。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现在考虑向西非提供一种遏制埃博拉病毒的药物还为时过早。这种药物看来有助于两名美国人抵抗埃博拉病毒。星期三，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天非洲峰会结束之际表示，在向西非提供这种名为 ZAMPT 药物问题上，我们必须听从科学的指引。奥巴马说，受到埃博拉病毒影响的国家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建立坚实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这种实验性药物尚未做过人体试验，也未被批准用于人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932个人，感染病例超过1700个人，利比亚和塞拉利昂的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以色列和哈马斯星期四继续在开罗举行直接谈判，此时离加沙地带72小时停火期满失效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双方之间看来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是曾表示愿意延长人道停火。此次停火是持续四周的战斗告一个段落。以色列官员曾经表示愿意单方面延长停火，但是哈马斯代表否认双方就此达成任何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非洲首脑会议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他支持埃及斡旋的谈判，并且表示找到一个更持久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很重要。美国和伊朗星期四将在日内瓦就伊朗核项目举行高层双边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副国务卿伯恩斯将率团参加谈判。美国首席和谈判代表国务次卿舍曼也将出席会谈。双方在去年11月达成一项暂时协议，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同意限制其铀浓缩项目。伊朗否认有关其试图研制核武器的指称，表示其核项目完全是用于和平的目的。荷兰首相吕特召回了在乌克兰东部进行马航坠机事件调查的人员，他表示在坠机地点附近的交战是继续进行调查太过危险。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nfirming Plans,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disagreeing politely.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确认计划第五部分，重点讲解怎样客气地表达不同的意见。
Interview
电话访谈。 Epstein 先生在电话中要告诉我们，他对 Blake 先生的那家公司很满意，不过他的上司 Graham 女士仍然有些不放心。我们先来熟悉两个句子。
Ms. Graham had some doubts.
Graham 女士有些不放心。
I was confident that we would be able to work things out.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商量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大家应该还记得 work things out 这个短语。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r. Mike Epstein. We'll be speaking with Mr. Epstein by phone from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lcome, Mr. Epstein. On our last program, we spoke with Ms. Graham about your meeting on June 11th.
Yes, we met together after my meeting with Mr. Blake.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Mr. Blake's company, but Ms. Graham had some doubts.
She told us that she was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she was quite concerned about those issues, and I was confident that we would be able to work things out.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meeting in Ms. Graham's office.
这次对话是在 Graham 女士的办公室进行的。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几个句子。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只要你们二位都明确这个问题需要双方协商一个办法来解决就行。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Shirley, 我理解你有保留意见，但是他们产品的技术确实非常好。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我认为我们的确应该着手进行这项计划。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Epstein 先生竭力说服 Graham 女士接受国际机器人公司的产品，但是 Graham 女士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她只是表示愿意明天接着讨论。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我们再仔细听听这段对话。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做的词句代换。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I think we can work with him to find a solution.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As long as you both understand.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I can see why you don't agree.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I really think this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nterview.
接下来 Elizabeth 继续采访 Epstein 先生。
So Ms. Graham still had doubts about Mr. Blake's ability to meet the deadline.
Yes, she did. I knew she was worried that Mr. Blake's company would not be able to install the robots on time, by the October deadline.
But you disagreed.
Yes,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quality of the industrial robots. I knew that Mr. Blake's company had the best technology, and I saw that Mr. Blake was very flexible. I was sure he could deliver on time.
What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gain, I felt that we could work out a solution with Mr. Blak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Your comments have been very interesting.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Epstein 先生对国际机器人公司信心十足。从这几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
I knew that Mr. Blake's company had the best technology.
我知道 Blake 先生的公司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
I was sure he could deliver on time.
我确信他可以按时交货。至于售后服务 ,Epstein 先生说
I felt that we could work out a solution with Mr. Blake.
我认为我们可以和 Blake 先生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法。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So Ms. Graham still had doubts about Mr. Blake's ability to meet the deadline.
Yes, she did. I knew she was worried that Mr. Blake's company would not be able to install the robots on time, by the October deadline.
But you disagreed.
Yes,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quality of the industrial robots. I knew that Mr. Blake's company had the best technology, and I saw that Mr. Blake was very flexible. I was sure he could deliver on time.
What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gain, I felt that we could work out a solution with Mr. Blak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Your comments have been very interesting.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问答练习。下面请大家根据前面的访谈内容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What does Mr. Epstein think about the quality of Mr. Blake's robots?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请大家重新听一遍前面的对话，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What does Mr. Epstein think about the quality of Mr. Blake's robots? He thinks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excellent.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Does Ms. Graham agree to purchase Mr. Blake's robots?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我们再来听一遍前面的对话。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Does Ms. Graham agree to purchase Mr. Blake's robots? No, she doesn't. She says they will discuss it again tomorrow.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在美国公司里，在什么情况下下属可以表示反对上司的意见。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boss.
上司，老板。
A subordinate.
下属，下级。
An opinion.
观点，意见。
A decision.
决定。
Sometimes I hear American workers arguing with their bosses.
有时候我听到美国公司的雇员和老板辩论。
Good bosses want their subordinates to tell them when they are wrong.
好的上司会鼓励他们的下级及时指出他们的错误。
Hello and welcome again to Culture Tips.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is here with us again.
Welcome, everybod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communicating with bosses. The question is, sometimes I hear American workers arguing with their bosses. Is this normal in American companies?
Well, I would say that good bosses encourage their subordinates to disagree with them.
Why is that?
Well, think about it. Let's say that the boss is going to make a new policy. A subordinate feels strongly that the new policy will cause big problems. If the subordinate is right, the boss will look very bad.
I think that I understand. The subordinate can help the boss by keeping him or her from doing something stupid.
Yes, that's it exactly. That's why good bosses want their subordinates to tell them when they are wrong. Of course, the bosses want to hear strong facts and reasons to support the disagreement.
So they only want intelligent disagreement.
Yes, good bosses want to listen to different opinions and then make a decision. But there are limits.
What kind of limits?
Well, after the final decision is made, everyone has to support it, even the people who disagreed with it. If they don't support it, there will be a really bad atmosphere in the office.
So it's okay to disagree before the decision is made, but afterwards you have to be quiet.
Yes.
Well, once again we've learned a lot.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美国文化鼓励人们表达不同的观点，其实每个文化都一样。好的老板、上司应该欢迎下属或者同事提意见，这样才能避免犯错误。不过，提意见的人必须有理由、有根据，也就是对话里所说的 intelligent disagreement。那么，和上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什么情况下要保持沉默呢？我们再听一遍。
Welcome, everybod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communicating with bosses. The question is, sometimes I hear American workers arguing with their bosses. Is this normal in American companies?
Well, I would say that good bosses encourage their subordinates to disagree with them.
Why is that?
Well, think about it. Let's say that the boss is going to make a new policy. A subordinate feels strongly that the new policy will cause big problems.If the subordinate is right, the boss will look very bad.
I think that I understand. The subordinate can help the boss by keeping him or her from doing something stupid.
Yes, that's it exactly. That's why good bosses want their subordinates to tell them when they are wrong. Of course, the bosses want to hear strong facts and reasons to support the disagreement.
So they only want intelligent disagreement.
Yes, good bosses want to listen to different opinions and then make a decision. But there are limits.
What kind of limits?
Well, after the final decision is made, everyone has to support it, even the people who disagreed with it. If they don't support it, there will be a really bad atmosphere in the office.
So it's okay to disagree before the decision is made, but afterwards you have to be quiet.
Yes.
Well, once again we've learned a lot.Thanks, Gary.
My pleasure.
So it's okay to disagree before the decision is made, but afterwards you have to be quiet.
这句话的意思是，所以说在决策之前你可以表示反对，但是一旦制定了决策，你就应该保持沉默。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Henry 在同 Amy 讨论一个项目的进度。下面是对话里的几个词句。
A day off.
休息日。
I think we've got to give them a couple of days off.
我认为我们必须给他们放两天假。
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but the project is almost finished.
我理解你的担心，但是这个项目已经接近完成。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nry is talking to Amy about their project schedule.
I'm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team. They're working so much that they're too tired to think clearly. I think we've got to give them a couple of days off.
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but the project is almost finished. If we can keep everyone working for 3 or 4 more days, we'll be able to complete it on time. Then they can take a break for a day or two.
I hope you're right, but I don't know if they can keep going for 3 or 4 more days.
Henry,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but I think that you're a bit too worried. They'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and they know the importance of this deadline. Let's help them get through it, okay?
Okay, I'll do what I can.
Henry 担心的是工作人员近来工作太辛苦，以致影响了他们头脑清醒的思考问题的能力。
They're working so much that they're too tired to think clearly.
Henry 认为应该让他们休息一下，但是 Amy 担心的是项目能不能按时完成。他觉得应该克服困难，一鼓作气完成项目以后再休息。他认为 Henry 的担心是多余的。
Henry,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but I think that you're a bit too worried.
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I'm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team. They're working so much that they're too tired to think clearly. I think we've got to give them a couple of days off.
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but the project is almost finished. If we can keep everyone working for 3 or 4 more days, we'll be able to complete it on time. Then they can take a break for a day or two.
I hope you're right, but I don't know if they can keep going for 3 or 4 more days.
Henry,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but I think that you're a bit too worried. They'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and they know the importance of this deadline. Let's help them get through it, okay?
Okay, I'll do what I can.
Focus on functions. Disagreeing politely.
语言功能。如何礼貌地表达不同的意见？
Now let's focus on disagreeing politely. Here are some expressions which will help you disagree politely.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说。
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but... 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but the project is almost finished.I hope you're right, but... I hope you're right, but I don't know if they can keep going.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but...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but I think that you're a bit too worried.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指出，在美国的商业环境里，人们从来不直接说你错了。在表示不同意见之前，最好先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理解你的关心等等，以示尊重对方的意见。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disagree politely.
In business, it is sometimes necessary to disagree, even with your boss.
When you disagree, it'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e other person's feeling. In American business or social situations, it is very impolite to say directly, "You're wrong." Instead, you should use expressions for polite disagreement, as we hear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t is always a good idea to sh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For example, Amy says to Henry that she can understand his concern.
"I'm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team. They're working so much that they're too tired to think clearly. I think we've got to give them a couple of days off."
"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but the project is almost finished."
In a similar way, Mr. Epstein shows that he understands Ms. Graham's position.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Even if you don't agree with people, you should let them kn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ir idea. Here is an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nry,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but I think that you're a bit too worried."
If you want to resolve a disagreement and find the best solution, you want to keep communication open. The best way to do this is to treat the other person with respect. Using the expressions we've discussed today is one way to show this respect for the other person's idea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在表达不同意见之前，都要先说很理解对方的顾虑、对方的立场、对方的处境等等。
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Gary 指出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想解决分歧，找到最佳的解决办法，你就应该使双方的交流保持畅通。这样做的最好途径是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别人。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disagree politely.
In business, it is sometimes necessary to disagree, even with your boss.
When you disagree, it'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e other person's feeling. In American business or social situations, it is very impolite to say directly, "You're wrong." Instead, you should use expressions for polite disagreement, as we hear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t is always a good idea to sh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For example, Amy says to Henry that she can understand his concern.
"I'm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team. They're working so much that they're too tired to think clearly. I think we've got to give them a couple of days off."
"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but the project is almost finished."
In a similar way, Mr. Epstein shows that he understands Ms. Graham's position.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Even if you don't agree with people, you should let them kn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ir idea. Here is an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nry,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but I think that you're a bit too worried."
If you want to resolve a disagreement and find the best solution, you want to keep communication open. The best way to do this is to treat the other person with respect. Using the expressions we've discussed today is one way to show this respect for the other person's idea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两名年迈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被判定反人类罪名成立，并被判处终身监禁。35年前，共产主义组织红色高棉的血腥统治造成柬埔寨将近1/4人口的灭亡。联合国支持的法庭星期四判定83岁的前红色高棉国家元首乔森潘和88岁的前红色高棉意识形态首脑农谢的谋杀、政治迫害以及其他非人道罪行罪名成立。在首席法官尼嫩宣读法庭宣判时，乔森潘和农谢表情平静。乔森潘和农谢是目前还在世的前红色高棉最高级官员，他们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声称他们或者对有关罪行并不了解，或者没有权利加以阻止。法庭驳回了他们的申辩。法庭指出，乔森潘身为国家元首，意味着他了解柬共的政策。法庭还发现，农谢在柬共内部行使最终决定权。在未来3到5年之内，美国将每年投资1亿1500万美元，帮助非洲各国军队向遭受威胁的地区快速部署维和人员。这些威胁包括冲突、恐怖活动以及贩卖人口。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宣布了非洲维和快速反应伙伴计划，指出非洲地区的维和工作关系到全世界的利益。奥巴马是在为期3天的华盛顿非洲峰会结束前宣布这项计划的。这项计划将从6个国家开始实施，这些国家将保证维持用于快速部署的军队和武装，并将同意部署维和人员和在非洲执行联合国和非盟的使命。白宫说，非洲领导人本星期明确表示，保持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现在考虑向西非提供一种遏制埃博拉病毒的药物还为时过早，这种药物看来有助于2名美国人抵抗埃博拉病毒。星期三，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的3天非洲峰会结束之际表示，在向西非提供这种名为 ZMAP 的药物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听从科学的指引。奥巴马说，受到埃博拉病毒影响的国家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建立坚实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这种实验性的药物尚未做过人体试验，也未被批准用于人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932人，感染病例超过1700人。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荷兰首相吕特召回了在乌克兰东部进行马航坠机事件调查的人员，他表示，在坠机地点附近的交战使继续进行调查太过危险。吕特星期三在海牙发表以上讲话时，没有给出何时继续搜寻遇难者遗体的时间表。他表示，只有在乌克兰局势更加稳定之后，才会重新开始搜索。载有298名乘客的马航17次客机，7月17号在乌克兰叛军据点顿涅茨克市附近被击落。在这架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飞机上，大多是荷兰人，无一生还。有关当局说，228个装有罹难者遗体的灵柩已经运抵荷兰。乌克兰部队和亲俄分离分子星期三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开始交战。北约警告说，俄罗斯可能以维和行动为借口派遣部队进入乌克兰进行干涉。以色列和哈马斯星期四继续在开罗举行直接谈判，此时离加沙地带72小时停火期满失效还有不到1天时间。双方之间看来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曾表示愿意延长人道停火。此次停火是持续4个星期的战斗告一段落。以色列官员曾经表示愿意单方面延长停火，但哈马斯代表否认双方就此达成任何协议。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6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观众晚上好，我是林森。进入2014年，中国昆明和新疆多次发生重大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给无辜百姓造成惨重的伤亡。这些肇事者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中国官方近来在用词上有所改变，从民族分裂分子改变为目前所称的与境外东伊运组织勾连的暴恐分子。无论对这些人如何称谓，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人是如何成为今天的肇事者的，他们这样做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中国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靳威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说，两种极端化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本位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激化是导致新疆目前紧张局势的根源。今天我们邀请嘉宾对这一观点进行解读和分析。
是的，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是，一位是自由网络媒体人温运超先生，他通过视频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是美国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访问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两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韩连朝博士，刚才林森已经谈到中共中央党校这位教授，具体来说他是中共中央党校民族理论政策室主任靳威博士。
对，
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以前跟他进行联系，他目前正在西藏，说不便参加讨论。他这篇文章确实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对，
尤其是他谈到了国家民族主义这么一个概念，他认为国家民族主义就是强调集权，来迷信国家暴力，动用高压等政策维稳等等，在经济上文化上也有它的具体特征。那么你认为他这一理论有哪些观点比较鲜明，甚至说有一种突破？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体制内的这个学者，他提出这样的这个分析啊，是非常精到的，而且观点也很新颖，也很这个有前卫。我觉得呢，像他这样的人呢，能够提出一些个良性解决新疆问题的这个方案措施，实际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么我的看法就是说呢，这个他点出了很多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说新疆矛盾的冲突的根源。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点，他虽然在文章中也提到，但是他有点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问题来谈。那么我认为呢，就是除了这个民族主义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个宗教矛盾，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源。因为这个恐怕是更深层、更深一层的这个矛盾的冲突根源。因为这个全球化过去20-30年，全球化迅猛发展，那么引起这个很多传统社会的这个根基的动摇，引发了这个所谓的文明冲突，实际上是这个宗教的冲突。那么造成这个伊斯兰教的猛烈反弹和这个复兴。那么还有呢，在阿拉伯国家，像在中东穆斯林国家、穆斯林世界的国家里头，很多这些宗教人士、穆斯林认为，那么过去搞的这个民族主义啊，实际上是失败的，所以呢，他们主张搞一个大的哈里发，这个伊斯兰国，这种运动啊，现在这个趋势非常猛烈。那么这些呢，在新疆，比如说在很多这个穆斯林国家，已经造成什么的这个瓦哈尔运动啊，还有这个扎伊布特运动啊，苏菲运动啊，这些很多这种激进的这个思潮就那个兴起盛行。那么尤其是在目前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手机时代，这些思潮很容易传入到这个像在新疆南疆，尤其是南疆本来是很闭塞，又是一个传统的中社会，这个传统的社会，那么因为长期的受这个中共的打压，这些少数民族，这个维吾尔族啊， 被这个边缘化，尤其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市场这个大的这个大潮的冲击之下，已经动摇了这个社会的基础。那么社会的出现这个道德的崩溃，整个社会的解体、家庭的解体，那么引起呢这个这种思潮啊，就泛伊斯兰教的这种激进的这种观点呢，那个能够被这些人所接受，那么引起了这一连串的这些问题。所以民族问题即使在新疆得到解决，那么这个宗教问题如果不妥善处理的话，可能也会有还是会是一个冲突的这个根源。中国的回教徒恐怕上亿，有的人说是上1亿、1.2亿左右，有的人说是至少是好几千万吧。如果这种泛伊斯兰这个思潮传到这个内地的这个回教徒这个社区里头，那么它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参加节目的温云超先生啊，来分析一下。刚才连超博士已经谈了他本人对中共中央党校这位教授叫敬威教授他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两个极端化的这样的矛盾一个观点。但连超认为和以往官方的这样的言辞啊有一定的突破，我本人也认为有一定的突破，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倒是有另外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敬威这篇《乌央两种极端化民族主义撕裂新疆》，它是一篇典型的倒果为因，就是说它是以在我看来它是以虚妄的中国国家民族主义来为当局的一系列错误的民族政策做掩护。至于中国有没有国家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其实学界一直有争议的，我个人也比较怀疑。甚至我个人认为这个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就是一个伪概念，因为一般说真正的民族主义它是有价值层面的信仰和绝对的忠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哪怕在汉民族当中大家都持一种功利和现实的心态对待。这个就有点像是那个王立雄先生所说的，就是说起哄的时候呢个个踊跃，上战场的时候则会影子都找不到。所以如果这种民族主义是不可靠和多变的，那敬威提出这么一个民族主义它的目的何在？在我看来，就是说他不过是想把当局的这些错误政策用这么一个国家民族主义掩护起来，就变成了先有这样的民众基础，然后才有这样的国家政策，然后才导致了这种冲突的矛盾。在我看来显然不符事实，我更愿意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国家民族主义它是专制政权在提供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下，洗脑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而已。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敬威他提到的所谓本位民族主义，他当然在文章里头他对其表现有所阐述，我可以重复一下。在政治上抗拒统一，要求分享政治权利和席位，经济上要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强烈要求兑现优惠照顾的允诺，文化上力图全面复兴本族传统文化，发展语言文字，保护宗教传统。我们看一下这个跟民族有什么关系吗？基本上没有，这不过是一般的弱势群体或者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一个正常的主张而已。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把新疆问题去归结为两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这基本上我认为是不现实的。所以我更赞同像韩连朝先生所分析那样，应该放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范围的这种宗教文化的冲突，以及这种互联网更加发达之后相互之间的这种影响，这个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连连朝博士对
有回应，
好像你
我觉得这个刚才北风谈的这个问题也是蛮尖锐的。那我是自己认为的，他作为一个体制内的这个学者，他不可能超越太远，他现在已经超越了现行的这个新疆政策，中共的这个新疆政策。那么我觉得提的一点就是国家民族主义，我觉得这个北风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党国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含义这个概念。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说这个他也不好太多的谈论这个东突的这种独立运动，这个民族运动。我觉得就是说从体制内的学者来讲，我觉得他的观点还是比较新颖的，比较这个有一些创意。相对 这个最近我们看到习近平对新疆所做的政策，就是说要把反对这个打击暴恐作为这个目前斗争的这个中心任务，同时呢要搞所谓的民族之间的这个所谓叫做什么劝和还是什么这个就是那样。那实际上呢，就是说他还是传统的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这个搞法。一方面呢比较这个通过很柔性的这个方法来治疆，一方面呢有重拳出击，但它的基本点还是在重拳出击，
是
打压。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的第一个话题主要是新疆问题，或者说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接一下云南彭先生的来电。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云南的彭先生好，请讲，听到您了。
我发表两个观点啊。一个观点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无方，不尊重当地的民族信仰风俗习惯，造成官民对立，然后他去镇压，将那些群众认定为暴恐分子。第二个观点啊，中国不存在国家民族主义，只存在国家洗脑主义。第一点，俄罗斯侵占中国这么多领土，150万平方公里领土，中共是没有一句话讲。第二点是98年印尼大屠杀，屠杀那么多华人，中共也是没开一口。第三点，中共在早期支持过台独，所以我觉得中共讲这个国家民族主义是有亏啊，别人讲国家洗脑主义还是比较正常，将洗脑习成全部反日本，反印度、反印尼、反西藏那些。那才是真正的恐怖主义啊！我发
表。好的，好，谢谢云南的彭先生。接下来请安徽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李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李先生，
哎，主持人好，哎，
请讲。
啊，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就是非常同意跟那个韩先生说的，就是呢，中国那个新疆问题啊，不是现在才有问，我觉得呢，是从解放以后。就是解放之前呢，一直以来，新疆跟民族人嘛，所以就是汉族人呐、逐渐的侵入新疆这个地方呢，感觉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有点那个抵触情绪。那当然，现在的新疆的统治呢，就是说整个就是共产党的统治，就没有完全的实现他们的自治，完全，所以说他们当地的民族凝聚力还是比较高的。
好的，谢谢李先生，您的线路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大概听清楚您的意思了。再接一位，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好，您有什么意见或者问题？
你好，哎，我想向嘉宾提出一个问题，你知道他恐怖分子他们的年龄终究是多少吗？你们实际测算过吗？他们的年龄可能是都基本都不超，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啊，他们可以说真是很无知啊，年幼啊。他们都是被人利用的，有些问题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实际情况。我在网上，我常常跟新疆一些网友去聊天，他们真是很无知，他们受外来的有些人员鼓动，他们才走到这种地步。如果说一个国家宗教，你们说是这样很大，我在上个星期有个女士说，新疆有些这个维吾尔族，要剃胡须，女人不能戴围巾。
感谢黑龙江的张先生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发表您的观点。他本来要问一个问题的，结果而是发表了他的观点。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连朝来谈一谈。就节目一开始时候我谈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新疆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暴力的这些事件呢，实际虽然是进入2014年，好像发生的比较频繁，
对，
实际上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就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暴力的这样的爆炸事件，在北京啊，在乌鲁木齐都有过。我们注意到了，就是中国官方的这样的一个用词，从最早一直沿用了很多年的，可以说几十年的这个民族分裂分子，现在改为就是与境外东伊运有勾连的暴力恐怖分子这样的一个称谓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不知道连朝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改变。
对，很明显的，他是想跟国际上反恐这个活动啊挂起钩来。那么分裂分子呢，一般很难在国际上引起同情。那你要说基地啊，恐怖分子， 那么跟国际这个所谓反恐战争呢就连在一起了，那么就在国际上能够得到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最主要的这个一个考虑。另外呢，我觉得他但是你看这个事实啊，就是说包括这个景威在他文章里谈到的，大部分的这个像去年发生的200起那种恐暴事件，大部分呢是单独的，不是有预谋的，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东伊运的这个在后头支持操纵进行的这个恐暴活动。那么可能呢很多是受激进的这个影响，有的可能跟内地的那种暴力冲突事件差不多的类似的，但呢他就是把它贴上一个标签，恐暴的这个标签。
晋梅他的文章当中他就提出来应该做一下区分，
是
有一种是有政治上背景的，叫做政治暴恐活动，另外一种就属于一般的暴力活动，
就
像你所说的
孤立的一些事件，
和内地的暴恐没有任何区别。
是，但是呢他们就是因为是少数民族，因为加上这个标签，所以他们现在采取的做法就是说当场可以击毙，那这样的这个造成一个更严重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这些人的寡妇子女可能也要想办法进行报复，对不对？所以更多的自杀的这些人可能会加入这个圣战，
是
来制造更多的这些恐怖事件。
是，那么温云超先生，刚才我们黑龙江那位张先生他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在新疆确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受到这种极端宗教主义思潮的影响。那么中国外交部最近公布的东伊运在新疆的崛起这个纪录片我也看到了，其中确实也有一些年轻人利用因特网或者是手机传播一些暴恐方面的信息，传播宗教极端的宗教的思想，也确实有很多这种情况。您怎么看待所谓极端民族主义或者极端伊斯兰这种思潮在新疆的兴起？
我想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这种反抗会以年轻人作为主体，其实我们可以合理的想象一下，就是说当时像新疆实行了那种王政式的那种高压的统治，那年长的一辈他们还活在那种恐惧当中，年轻人他们相对来讲这个历史包袱没那么大，另外一个他们对前途的绝望感会比老一辈更加敏锐，因为他们很难看到自己的未来。另外当然刚才各位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媒体的影响，我想这些方面都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所以就是说当你国际上有这种原教旨主义复归的时候，它一定会辐射到内地来，但是不可否认内地的这种就是中国的这种就是说一些宗教人士或者民族人士他们往这个传统或者保守主义的复归也是一个反抗的姿态。这一点我就用那个云南沙甸那个地方做例子，沙甸那个地方的穆斯林一夜之间全部换成了黑袍蒙面，以前并没有这种现象，当地的人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就是一种反抗的姿态。所以对于新疆他可能也有同样的看法，同样的情况出现，当你一直采用这种高压的姿态的时候，也同时会激化或者是刺激对方退回到更激进的立场。包括如果仔细去检讨中国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的话，那这个迹象可能会更明显。例如中国禁止在清真寺当中开设古兰经的一些学习班，那导致当地的一些想学习的人不得不跑到境外去，那当然就会把境外的一些思想带进来。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具体的去看。
我想也还是请这个温云超先生来接着谈啊。刚才温云超先生显然是不是很同意晋威这样的一个分析，就是两种极端化的这样的民族主义，一个是本位的民族主义，一个是国家的民族主义。那当然就是我们如果简单的来解读的话，那么这个所谓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呢，实际上指的是政府。政府的责任。那么本位民族主义那就是指的我们具体来说就是新疆的现在的维吾尔族的这个民族。那么使我想起来就是过去中国的这个老一代的领导人毛泽东曾经写过这个矛盾论这样的一篇文章了，就是说 当然你不同意他的这个敬畏这个观点，可能就你认为这不是主要的矛盾。那么在您看来，在新疆的这样的一个局势，这个冲突当中，如果您不认为国家民族主义所谓的和个体民族主义是主要矛盾的话，那您看来的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那这个主要矛盾当然是执政者他们的具体的一系列的政策的问题。这个其实你把它放大到在新疆的地区、西藏的地区乃至全中国，基本上它表现出来的状况差不多。也就是说，执政者就是官和民之间的这种对立是在一种极具恶化的一种状态。除此之外，就是说，当然就是在我看来是他们的一种恐惧的自我实现。这种恐惧的自我实现在新疆就很明显表现为，就是说他们认为当地民族是需要紧贴看管，因为他们可能会分裂，所以当局依靠汉民族为主体做对新疆进行治理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当地的民族作为防患的对象，然后这种不断的累积的结果就会把当地的民族推到对立的一方，再加上外围思潮的影响。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其实跟中国内地比起来，它其实是差不多的。当执政者担心这个社会出现不稳定的时候，他们就会加大对社会的管控，包括像现在的网格化，他们会不断的去加异己分子，然后当外面自由主义的思潮进来的时候，这种反抗就会呈现加剧的状况，其实对应起来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不愿意把它归咎为具体的一个民族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的，韩林朝博士，刚才这个大家都谈了一下中共的对新疆的政策，那么金梅女士也承认中国在新疆在执行政策方面确实存在很多的缺陷，比如讲干部政策问题，在甚至在民族地区第一把手永远都是汉人，或者说是复员军人，他们下乡或者是开会都要有一个翻译，对于他少数民族的思想，对他们的状况，他们真正的需要，他们的宗教等等一无所知。那么甚至从更广泛的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在新疆地区以及其他的民族地区基本上实行一种汉族和其他民族分开这种种族隔离的政策。你到了新疆看一看就是这样，南疆大部分都是维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在乌鲁木齐也是维人汉人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来。你认为中共在民族政策方面需要做哪些改进？
我觉得要新疆解决新疆问题是一个要比较复杂的，就是要多层面的一个综合治理的工程。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你必须要相信这个地方自治这种基本的概念，民主的基本概念，让维人自己来治疆，而不是汉人治疆。那就是说要在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上进行全面的改革，真正这个相信这个维人，让他们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务，然后呢，我觉得才可能有不能采取这种高压政策，不能采取这种所谓现在你看这个新疆有一个公安局长，就是说针对解决新疆问题就是一个进攻，其实就是杀，这样的做法只会造成恶性循环，永远解决不了这个新疆的问题。
今天十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温云超两位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
以上呢也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有这个电视节目的预告，您可以在这个留言的地方呢，可以对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
好，时事大家谈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我们的互动交流。欢迎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各位晚安。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